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虽然天气不是特别的好，但是能够来到主的殿中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看到雪真的是挺兴奋的，因为我们的放假的时候，我们有大学同学的一家五口带着他们有三个女儿来我们家，然后他们是住在北卡，然后说他们孩子们都想滑雪。他的妈妈说这有什么呀，去 Emma 他们家后院就可以随便滑了，结果一点雪都没有呀。所以呀，感谢主带给我们早上有这样的一点时间。那希望大家过的 Christmas 新年都是非常的愉快的。有多少人是就是做了新年的决心的，有没有 OK New Year Resolution 呀？哇，感谢主。还是说其他还没有做的时候，还是说看到我们这个 Bulletin 说年度的主题2015年年度的主题是做神合格的工人，一看哇这个主题很好，就做了我今年的新年的决心了感谢主。那我今年是在纽约我们的新年的义务是在纽约我们的朋友家过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在电视里面看 ABC 直播的，在 Times 纽约的时代广场看庆祝这个新年的一个盛况。主持人那时候在现场的时候就采访了几个人，那有一个女士采访到一个女士的时候，她说 be happy， 就是说快乐就是她的新年的决心。那另外有一个人是说 be healthy， 就是说健康希望。然后当采访到一个男士的时候，他的新年的愿望是就说要向他的朋友求婚，结果他当场他就转过身来，然后一个膝盖就跪下去了，然后呢一只手牵着他边上的女朋友的手，另外一只手拿着一个订婚戒指的盒子，就向女朋友求婚。我心想在那么多电视观众面前，还有现场的观众面前，我说哇真的是有非常的那个就是非常的无畏啊。所以我跟朋友开玩笑说这个新年的决心也太容易了，对不对？因为他的那个女朋友当场就答应了他的就是说求婚的要求。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立志尽管是这样，但是就是说前面的路还是很长。那同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都希望说我们是能够一起能够在主里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好好的能够来服侍主，所以能够做神他合格的工人。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说这前面的路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那我们今年会借着哥林多后书这一本书一起来思想做主合格的工人，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有一些的学习，有一些的长进。那自从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提出说人人皆祭司以来，所以那我们知道说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人，每一个人都是服侍神的人。所以那我所以不像是通常的说我们以为说神的工人好像说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一样，他虽然是说是指的是特指是牧师长老或者传道，但是实在的的确确是说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息息相关的。还记得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的是什么吗？神多次让摩西在法老王的面前说耶和华这样说，让我的百姓去，为的是要侍奉我。所以神他当初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的有一个心意就是说要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权势下为奴的状况下释放出来，但是要带入他们到一个进入要服侍神的一个子民。所以那今天同样也是这样，神因着他非常极大的怜悯，他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成为 他自己的家中的人，所以那我们也是这样，他让我们的有一个心意，就是说让我们要服侍神，因为他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份，那个身份就是说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祭司的身份。那祭司的身份，祭司是就是说是一直站着呢侍奉神的人，所以是神的工人。那刚才老白弟兄在一开始敬拜以前，他也跟我们读了一段的经文，那段经文是在我们刚刚也是在去年我们学过的，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讲到说，我们保罗告诫那些人说要怎么样的在已经立好的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根基上来建造，他说是要是用草木合金呢，还是用金银宝石呢？我们所要建造的根基已经是保罗，已经使徒保罗已经是立好了，那是只有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面都需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说怎么样去建造，用什么去建造。那一段经文里头强调的是用什么材料去建造，那的的确保罗说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非常谨慎，所以可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人。那的确是这样，就是神他的心意就是教会，所以那神赐下各样的恩赐，他的目的就是说为了每一个人都是各尽其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一起来立下一个心志，说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做神合格的工人，做神合格的工人。那我们一起要学习的书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在主后57年主在写的，在应该那时候他应该是在马其顿的腓立比。那哥林多后书是保罗他13份书信中的第5份书信，然后他那时候保罗离信主大概有24年左右的时间，然后离他一直在就是做传福音的特派，做传福音的使徒大概有10年的时间。保罗那时候跟主已经有非常非常深的关系，对教会的事工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认识。所以说如果说哥林多的前书是让我们看到说神的该怎么样一个来建造神的教会，神的教会需要努力的方向的话，那哥林多后书保罗就像是把他自己打开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说一个神的功能是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的功能是怎么样的合神心意的功能是该怎么样的来侍奉神，他所经历的会是怎么样的。所以求主让我们说能够在保罗的身上来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个合格的功能，好不好？所以那我的任务是要给大家分享哥林多后书1章1到11节。那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的主题是患难中的安慰，患难中的安慰。那我们很想，许多时候我们现在在又是 vacation 啦，又是party 啦，又是在这样新年的里面，我们觉得都是非常的高兴。说哦，谈到患难中的安慰，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来谈？那的确是我们知道说，真的是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是。虽然我们要求主来保守我们，但是我们实在是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会如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患难，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来思想这个话题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来得着。那大家都知道在2015年前夜在欢庆新年的时候，在上海的外滩发生了极其不幸的一个踩踏的事故。在那一个意外的悲剧中，已经有知道的说就有36个人不幸死亡。那在公布的死亡的名单中，最小的是12岁，最大的是37岁。那时候公布的时候，其中有21个是女孩子，所以。我们一看到说这么多花季一般的青年少年突然的离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实在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惋惜。我们实在是知道说 那样的父母，他们的父母是这么大，突然面对这么一个巨大的悲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他们能够从哪里头来得安慰。所以但是那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三节到第七节好不好。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教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安慰呢，受患难是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即使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那我想今天就一到十一节的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三个 point。 那第一点是说领受神患难中所赐的安慰，领受神患难中所赐的安慰。第二点是去安慰遭各样患难中的人。第三点是同门教死人复活的神的恩。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有十次之多提到安慰，保罗反复的提到说安慰，然后提到患难呢共有七次，其中提到患难用了三次，苦楚用了三次，然后苦难用了一次。在英文里面他用五个词，不同的词来形容这样一个患难，our troubles, 然后 distresses, sufferings, hardships, great pressure。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实在是告诉我们说有很多很多的患难，但是呢刚才提到说在他们那些父母在经历这么大的难处的时候，真的是说人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头来的安慰。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在一切患难中他是赐安慰的神。所以那我们神作为神的工人，第一个 point 就是说领受神患难中所赐的安慰。所以神的工人要在患难中领受神所赐的安慰。那这安慰这个词在英文里头是 comfort， 在希腊文里头是我也不会希腊文，但就是说paraklesis, P-A-R-A-K-L-E-S-I-S。 那这个词表示的不仅仅是说是同情， para, P-A-R-A 这个词根是指讲的是在谁的边上，在某一个人的边上。所以这个词是实在是讲的是说是一个人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边上，给他去加油，给他去鼓劲，给他去帮助。那这个词跟安慰这个词跟圣灵这个 paraclete P-A-R-A-C-L-E-T-E 它用的是相同的词根。那我们知道说圣灵是耶稣基督离世升天的时候他求父父把他赐下来，圣灵赐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说他要成为来做我们的 counselor， 就是做我们的安慰，做我们的帮助，做我们的随时来引导我们。所以那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的时候神就安慰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安慰它来自的源头是神，安慰是从神而来。尽管神也使用人去安慰一切在患难中的人，所以说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很无法去领受神要所赐给我们的安慰。那刚才提到的上海外滩的意外事件，那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世上的人也经历了其他许许多多苦难，就像是马来西亚 M370 航班的失踪，还有恐怖组织在 ISIS 在中东的兴起，还有那非常致命的 Ebola 这样病毒的快速的传播。有一些的苦难离我们好像是说离我们觉得非常的遥远，那有一些的离我们是那么的近。 就像 M37 的航班，要么有许许多的中国人，那离我们，我们就觉得说我离我们非常的近。但伊波拉在非洲肆虐的时候，我们或许说哦离我们比较的远，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些的医生，看到那些的护士在帮助抵抗这在看治疗伊波拉的时候感染，他们回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们又说觉得是离我们是那么的近。那还有许多苦难患难是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是发生在我们个人的身上的，比如说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家庭的变故啊、失业、身体上的难处，甚至是死亡。那生命真的是就像是一条河一样，它是这么曲曲折折、高高低低，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曲折的里面，在每一个低谷的里面，我们都需要说从神那里头来得安慰。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那刚才提到很多的患难，好像是说后面又提到说是为主为基督所受的患难，为基督所受的苦楚。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是求主来使用我们，来神好像说没有垂听我们祷告，恰恰相反，神兴起了环境，他来破碎我们，让我们在患难中来经历神。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餐桌上的杯子、盘子、碟子，那些我们经常使用的，那他们原来不过是在地上的粘土，他们躺在地上安安静静的，不为人使用。但是当人们把他们去挖掘出来，把他们去磨碎、去敲碎，把他们去在窑匠的手中，他去反复捏、反复的揉，在那个转盘上使劲的转的时候，还要最后还要放到这个高温的炉里面去烘烤。最后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从原来的泥土、粘土变成了瓷器，是人就可以来使用，就可以来，他们就赋予了新的价值。那同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作为神的工人，作为神的儿女，神也让我们需要说，如果我们渴望被神用，神就兴起这样的环境来雕琢我们，来破碎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来被神来使用。那斯布顿曾说过，苦难的铲子挖得越多，苦难就像是一把铲子一样，使劲一个劲一个劲不停的挖，他苦难铲子挖得越多，所能承受的安慰的池子就越深。也就是说，他这个苦难越挖，我们能够从神领受的安慰就越多。那实在是的确是这样，保罗在第四节里头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那第五节里头，保罗又用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他来见证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受安慰。所以有一些的安慰是我们在服侍主的过程中，是我们要为基督的缘故所受的。那保罗那时候在传扬福音的过程中，他受很多很多犹太教的人的逼迫。所以可见说，如果靠基督多受苦楚，就靠基督多受安慰。那神好像是在他的手中好像是有一把天平一样，如果当我们受了苦楚的时候，受了一点点的苦楚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安慰来托住。当我们受的安慰苦楚越多的时候，为基督的苦所受的苦楚越多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支撑的安慰也是越多。所以神他自己愿意来施安慰。保罗自从主后33年在大马士的路上亲自经历耶稣基督显现，门主耶稣拣选做是外邦人的使徒，到他主后67年为主殉道，在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一生中，实在是一个为基督 受苦的见证。保罗在马其顿写这篇信的时候，他也是处在患难苦楚的里面。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五节这么说，他是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处在一个身体也不得安宁，可就是说他的身体出了问题，身上有疾病。他说周围有患难，外面有征战，里面内有惧怕。所以保罗在他长达十一年之久三次环行布道的行程中，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患难。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头，保罗列举了他在传扬福音的生涯过程中所曾经已经所遭遇的患难，为基督福音的缘故所受的苦楚，为义所受的逼迫。比如说他被下在监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都是40次减一次，39次，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他说受劳苦，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食，多次不得睡。但他把那些患难说成是那些是外面的，加在他这些身体上所一切的遭遇的患难，他只不说成是一个是外面的患难。他说他在他的里面也有巨大的压力和牵挂。他说他还要为众教会的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肩上，天天压在他的身上。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在这样百般的患难中，保罗他亲自经历并见证了说，神是一位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我想岔开来提一下，我实在是感谢我们的神，因为在我们的中间，神也赐下弟兄姐妹为我们纽约人中华基督教会这一个神的教会的事来挂心，为这个纽约人中华基督教会的事来祷告，来的复兴来祷告。那神如果在我们中间也赐下弟兄姐妹有国度的眼光，愿意为众教会的事来挂心，愿意为众教会的事来祷告，所以我们也真的是也是同样是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说，无论是在近处的服事还是在远处的服事，相信说每一位为基督的福音的缘故，他们多受苦楚的神的功能，也要靠基督来多得安慰。人在面对躲不过去的难处的时候，通常的反应或许是消极的，是很无奈的，是迫不得已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是欢天喜地的迎接患难一样，许多人会发怨言。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缺食缺水的时候，他们抱怨神一样。所以那也有些人的反应是自怜，自怨自怜，觉得说怎么觉得自己是非常的倒霉，这好像说一些的苦楚什么难处都让自己给碰上了。那还有一些人是去诉诉苦，找人去诉诉苦。许多时候但是很遗憾的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很难得到安慰，很难得到安慰。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曾经经历过巨大的苦难吗？还是说你现在也是在苦难的里面？我知道最近有几位姐妹刚刚失去工作，也有我们教会里的许多年长的姐妹弟兄姐妹们身体上有巨大的难处。但是在参加老人团契感恩聚会的时候，总能看到，实在是为感到很欣慰，因为他们经过巨大的难处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向神感恩。就像保罗一样，他为了哥林多教会他向神感恩。他在一开始他就第三节的时候，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发慈悲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所以在难处里面保罗也是这样， 年老的许多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用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前面的患难。参加 MER 的夫妇我们都很喜欢一首歌，那首歌叫做《引光》，我知道我们的教会也是唱过。那歌词是这么写的，说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里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能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越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无论是在个人的难处里面，还是在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的里面，都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不是被难处所吓倒，不是只看见难处本身所有多么的大多么的重，而是看到那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他要塑造我们，他要提升我们，他要安慰我们，他要让我们成为他手中有用的器皿。那第二点我想分享的是说，去安慰遭各样患难中的人，去安慰遭各样患难中的人。所以神的功能一方面说要从神那领受神赐的各样的安慰，那这里头也提到说也要去，同时也要去安慰遭各样患难中的人。神从来不甘心他的儿女白白的受苦。苏格拉底曾说过一句话，说患难与困苦是磨练人的最高学府，患难与困苦是磨练人的最高学府。神常常把他自己的功能放在这样一个受苦的最高的学府的里面去磨练，去为的是让神的功能更多的又能从神那里的品格。因为我们知道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同时神也让他的功能领受从神那里来所赐的安慰。神也希望说神的功能作为一个流通的管道，因着受苦所领受神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患难中的人。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世上有多少的人是活在受伤的里面，活在失望痛苦之中，这个世界又是多么的需要从神那里来的安慰。我记得看过雅良姊妹在WeChat 上转发给大家一个花木甘泉里的一个小故事。故事说是从前有一个老人，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他的身边都带着一瓶小小的油。他如果走过一扇门，那个门发出吱呀嘎啦的声音的时候，他就倒一点油在那个门上。他如果遇到一扇难开的门，他就要及时的给那个门的门上涂上一点点的油。他一生就是做这样一个加油的工作。许多人从他的身上得到了便利，尽管很多人同时也称他是觉得是这个人是一个怪人，但是那个老人他依旧是这么的做。瓶里的油去空了，他又去加，加完了又去倒。所以弟兄姐妹，多少人每一天的生活是活在这样不和谐的里面，充满着摩擦，充满着纷争，他们需要从你那里的喜乐油、温柔的油、关切的油，要不去分给那些在沮丧中的人，在失望中的人，在患难中的人。所以你的身上是不是也带着油呢？你是否也愿意把你的油跟周围的需要的人去分享呢？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先知以赛亚宣告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里头也是要鼓励说，主的工人去安慰那些患难中的人。他说要给饿的人吃，要给渴的人 喝，给没有地方露宿的人住，给赤身露体的人穿，给生病的人照顾，给在监狱里的囚犯送去探望。所以主说，你们做这些事，哪怕是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说，神要求他的又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是要按时分粮给人，给他的主的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哦，这个粮好像指的单单是指神的话，那实际上的确是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神希望又因为神的话，凡是出于神的话，他就带着能力，他就带着安慰。所以神在这里头也实在是说，要让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要给各样在患难中的人送去安慰。还记得四年多以前，在我们中间 Grace 他们一家吗？2010年3月份的时候，潘俊田、周平带着他们5岁的女儿 Grace 来到 Boston。 Grace 因为肺的纤维化，她每时候她一直需要带着氧气罩才能够呼吸，才能够有足够的氧气来生活。她的梦想就是穿上一双漂亮的小冰鞋在冰上起舞。一帆来到他们一家来到波士顿儿童医院，小 Grace 就开始一系列必要的检查，然后后来因为心肺的负担太大，所以医生必须得把他让他沉睡，就像睡美人一样，他就需要安安静静的躺在医院里头。后来好不容易等到有合适的肺了，接受了肺的移植，但是又是严重的排异的反应，所以后来又是骨折，又是肺部的感染。那在2011年1月18号离 Grace 离6岁的生日没有几天的时候，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 Grace 就离开了他所爱的这个世界。用俊田弟兄的话来说，他们是满怀着希望，把房子也卖了，他们满怀着希望，满怀着带着众人的捐款来到 Boston， 来到美国，来到这个星球上最好的儿童医院，来给他们的 Grace 来治疗。所以他们所遭遇的是何等大的苦楚，走过的是怎么样生的水火，很多时候真的是波涛像是要漫过他们的身一样。我们在他们所面对这样的巨大的难处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可能能够体会一样呢？如果不是亲身的经历，但是在那经历过一波又一波的失望里面，在那漫长的10个月的里面，俊田跟周平从不认识耶稣到认识耶稣，到经历耶稣所赐给他们的安慰，就是那发慈悲的父赐给要安慰的神，是想从他那里的安慰来带给他们走过这么样一段生命中最黑暗最忧伤的时光。我不太清楚俊田弟兄跟周平姐妹现在怎么样，我只知道说他们回去以后在广州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帮助儿童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帮助儿童能够到美国来治病。就像是一个受苦的妈妈，她知道怎么样去安慰受伤的孩子一样，怎么样去擦去孩子脸上的泪痕一样，俊田弟兄跟周平姐妹他们身上或许还是带着伤，他们的心里还是没有完全的愈合，但是因为看到周围的人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带着从神那里头脸色的安慰去安慰那在患难中的人，使得那些在经历极大的难处里面的人也能够忍受得住，使那些经历极大难处里面的人也能够忍受得住。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中间有许许多多需要安慰的人，你过去是不是在患难中经历过神的安慰呢？也求主 帮助我们使用你跟我们我这样不配的器皿，让我们这些还在经历神不停的雕琢的人，能够在患难中，在人经历患难的时候，也能够去安慰在患难中的人。所以第一点说，神的工人要领受从神那里的安慰；第二点说，神的工人也要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中的人。那第三点我想分享的是说，同门教死人复活的神的恩，同门教死人复活的神的恩。跟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一样，保罗所相信的神是也是蛮有大能的神，是能教人死里复活的神。保罗因为他不仅仅只是相信，他还是屡次经历复活的神的大能显现在他自己的身上。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八到第十节好不好，格林多后书。可以，我读给大家听好吧。弟兄们，我们不让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人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所以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保罗他没有具体的讲到他的亚细亚所经历的苦难到底是什么，也没有说是什么的原因导致了他所经历的巨大的苦难。多数的解经家认为说是保罗那时候是在马其顿写哥林多后书，那时候他刚刚离开以弗所，因为在以弗所那时候有一个巨大的骚乱，是银匠迪米丢等人所引起的这样一个巨大的骚乱，所以保罗他们就不得不离开以弗所到了马其顿。那哥林多教会的人是很尽管哥林多教会的人肯定是知道说保罗所遭遇的所提的这个具体的巨大的苦难是什么，但是他们却无法知道保罗所遭遇的苦难有多么的重。就像许多时候我们也知道说弟兄姐妹好像我们知道说他们在苦难里面一样，但是我们实在是说不知道说他们所经历的苦难真的是说有多么的重。所以那在这里保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我们知道说保罗他不是一个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是顾念自己需要的人。因为在使徒行传20章23到24节里头记载说，在最后一次他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明明知道前面会有患难，有捆锁，有锁链等着他，但是他却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他保罗他在传道一生传道的生涯中，他不是一个顾念自己需要的人，但是他在这里头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就像是被判处了死刑一般。弟兄姐妹们，你在面对蛮难处的时候，是否也像是被判处了死刑一般呢？你是否也是被压太重，力不能胜，像是活在亚历山大下面一样？在这样的绝境里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但是我们天然的人还是我们非常的习惯信靠自己，在我们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求神。虽然像父亲一样，神他总是愿意来顾念我们，来赐恩给我们，来照顾我们，来扶持他的儿女，但是神因着我们听完的原因，所以神不得已许多时候也会让责打他的管教，他的试炼，让难处来临到我们的身上，为的是把我们带到人的尽头， 说保罗说在这里说不靠自己，在这个尽人的尽在人的尽头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靠自己，他就不靠自己，而是只能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在患难的里面，在人的尽头里面，我们才知道说我们自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事的。所以指难处，那个难处就像是一根鞭子一样，把我们赶到了神的面前，让我们催逼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单单的来仰望他，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个神他才是我们，他是苦难中的指望。神没有让我们要在面对患难的时候来绝望来失望，而是让我们因着他仰望神，还有满有从他那里盼望。因为神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经历每一次的患难里面，对神都要学习一个新的信靠，对神有新的盼望，也经历神新的安慰和拯救。所以这些因为我们刚才说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会怎么样，所以因着我们过去在极大的死亡里面，神把我们救拔出来，他在现在仍要救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够确信说神他在将来还要救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像保罗这样一位属灵的，蛮有属灵启示和经历神，蛮有属灵启示和经历的这样一位神的功能，他内心深处是怎么样的。在这里头他来邀请在十一节他来邀请哥林多教会的人用祈祷来帮助他。尽管他知道说哥林多教会存在许许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在很多方面还是属肉体的，他们当中还有许多的人质疑他属灵的权柄，否认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但是保罗还是敞开了自己，邀请他们来跟他来一起来祷告，为他来祷告。保罗在极大的难处里面，他不仅仅是赞美神，他也邀请他们来祷告，他的目的就是说好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可以一起来经历神的恩，使他们能够一起同心服侍主，好让主的恩典更加丰丰富富的显明，让更多人能够因着他们能够得到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能够被拯救。在教会一起同工的时候，很多时候同工们或许跟我们的观点不一样，想法也不尽一致，在同工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有很多的许多的有摩擦恩怨在里面。但是王国兴弟兄曾经说过说，许多所谓的恩怨多半不是出于人的误会，就是出于撒旦的摆弄和挑拨。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说要建立神的教会，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他说所谓的恩怨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一离开了建立耶稣基督这个身体，建立教会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所发生的后果除了争斗喧扰，叫主的名受辱，叫神的儿女受伤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像海纳百川一样，能够一起来容纳接纳同工，一起来同心服侍。很多时候我们也错误的以为说属灵的人像保罗这样的人是这么不需要从人那里头来安慰的，不需要弟兄姐妹祷告的扶持的。有一类娃娃被称为是玻璃娃娃，或者说弹瓷娃娃，是因为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因为骨头成骨不全，导致骨骼的这个强度非常非常的弱，所以就很容易的骨折。很多时候我们爱惜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的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就像是那个玻璃的娃娃一样，很容易的受伤害，很容易的被伤害到，稍微一碰我们就觉得我们就碎掉了。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却也错误的认为说，哦，属灵的功能，神的功能好像说是需要是用，一方面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是陶瓷做的，另一方面我们觉得说神的功能是超人一样是钢铁做的，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祷告，别人的祷告，他们不应该有软弱，他们应该能够忍受人所不能忍受的，却不知道每一位都需要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扶持，每一位都需要弟兄姐妹在信心和爱心中来扶持，使得每一位服侍神的功能都能够在服侍的里面能够不至于脚发酸手下垂，但是求神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宝贝每一位在神的国度里头服侍的功能。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刘志雄长老啊，他是实在是可以这么说，他是神在这个世代华人基督的中间所神所重用的一位神的功能。那在2014年12月16号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太太打了一个电话说刘志雄长老得了癌症的不幸的消息。我的心情也是一下子就非常的沉重忧愁起来。那时候后来我在上司，尽管耳边里播放的是非常喜悦的声音，是 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这样欢快的歌声，但是低着头在读着 WeChat 上姐妹们转来的刘志雄长老发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封信，信中的问题实在是问每一位神的功能，每一位神的儿女，他的问题是对我们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说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自己一个，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爱做服事是为什么？是为得好处。如果爱着服侍主，爱主服侍主有苦难，我们还肯服侍吗？在信中刘长老说，神看我们配，才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经历主的同在、现实、能力、平安。他说，我深深的相信将来在荣耀里，我们会为这一切的苦难献上更多的感恩。他又说，面对前面治疗的路，相信借着你们的祷告，我们可以一起经历神的恩典和大能。像保罗一样，刘长老也是相信神许可患难临到他自己，临到一切神的功能。他也相信神让他的功能在经历难处的时候会赐下神的同在，会赐下神的安慰，因为他是一位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同时他也邀请弟兄姐妹能够为他来祷告，好让我们每一位人都一起能够们领受从死里复活的神的恩。希伯来书13:7这么说，那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多多的思想那些传神之道给我们的人，从他们身上来效法他们在患难中紧紧的依靠神，在患难中他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也是在他们领受了患，也是他们因着自己领受了经过患难，领受了神的患所赐安慰，也愿意去安慰那一切在患难中的人一样，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求能够在苦难中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知道说，在服侍神的这条路，我们只能在信心中单单的仰望神， 神也愿意赐下从他那里的安慰，来安慰他一切在需要患难中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2015年我们能够在做神的工人这一方面能够有更多更深的学习。好吧，那下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